大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加干话，我是 Nash， 就让我用短短的15分钟带给你满满的美食资讯以及干话吧。大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加干话第四季的第37集，我是 Nash。 然后前面我觉得要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刚选举完嘛，然后我会讲一下这次的心得，然后还有就是我一路的心路历程。那如果你是政治冷感，或者是不太喜欢听政治的，然后或者是你是柯黑、哦、之类的，你听到柯文哲，你就会整个聊起来，那我觉得你就不用听。但是我觉得我也不会讲到那么神啊，就是讲一下我这几年的观察，然后还有心态的转变，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嘛，然后所以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聊聊，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过去我觉得立场比较鲜明，然后也比较激动一点，现在我觉得还好，所以如果你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我建议你就直接关掉也没差，反正大概就是知道这一集，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在两年之后了，对不对？对啊，好，就是这次的话，总统大选其实一路看过来，我觉得其实这个局势我是预料得到，然后我也跟几个朋友在讲，对，但是我后来还是决定要投柯文哲，因为就算侯友宜真的比较近，但我就觉得算了，对，就是就算他输也没有关系，就是去支持一下，就算他输我们还是去凯道改战下这样子，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台湾需要新陈代谢啊，就是需要，我不是说需要老人都死光还是什么之类的，我是觉得台湾需要一些新的东西，新的政治文化，然后这政治文化是可以让其他政党一起变得更好，我会觉得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但我觉得目前我自己从基层的劳工嘛，这样一路上来，然后变自媒体，然后再有点像是自顾者嘛，就是我自己有点变成资方的角色，就是因为我自给自足，所以话那个状况，我觉得其实一路心态以来都是有点在转变，因为过去我觉得就会比较偏左派一点，就是我会觉得说，哎呀，劳工权益很重要啊，什么有的没的之类的。但你跟大老板那些接触之后，那你就觉得说，哎，老板也有老板的苦，对，就是不是说你就变惯老板，你就知道说，其实两边都有他们自己的苦，所以话你自己在政治立场上都会做一些调整，然后或是心态会变得不太一样，你比较没有办法就是那么热血，那么就是跟一些意识形态者，然后做一些怎么讲，跟他们站在一起啊。我觉得我就没办法跟一些意识形态的人站在一起，因为我以前其实比较倾向于就是如果说哎，中国都打过来，或者是就是台湾都保不住的话，那我们怎么安身立业啊，成家啊，有的没的嘛，所以话你一定就是抗中保台嘛，对，然后就是加上以前什么中共界选什么有的没的，我觉得都还蛮有感的，你就觉得说哇妈的要亡国了，三小之类的要亡国，妈的还在管什么就是吃得饱穿不暖，直接打下就没了，然后还在管有没有吃得饱。但你久了之后，你就知道有些老一辈到底在讲什么，因为他们看久就知道说不太可能打过来，大几率还是维持现状。然后你久而久之，你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其实某方面来讲是假议题，但是这个假议题其实挺有用的。就是每次选举的时候，这个东西总是要被拿出来炒一遍，然后再搭配当时的环境，所以话我就会觉得说，哇，同样的事情，就像这次社会性，我觉得以前我可能会很激愤，对，那马中公借选三小之类，可能啊，可能很激愤。虽然这次操作很北齐，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假的。哎，反正我就觉得说那个没有那么恐慌啊。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其实大致上就是要务实一点。对你可能就是明天你睁开眼，就是直接就是在烧钱啊，所以话在烧钱的话你要注意的东西跟打仗的东西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不太一样嘛，你就会去关心一些什么社会住宅嘛，然后关心一些居住正义，对，然后你不太会去插小那些 两岸议题，因为你觉得那个东西是假的。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比较有说服力的东西，就是谁是比较务实，然后可以就是在这个环境下，然后帮台湾人的后代留下一个更好的台湾。对，这个其实没有一个答案，但我觉得每个人可以立场不一样，但是我认同一件事情，就是政党要轮替。对，不管换谁上来。执政者当然说啊，不要再换回过去更烂的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屁话。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哪一党上去，我觉得短则四年，长则八年，都会出一些有的没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他们就越来越傲慢。对，就是从有一些发言，或者是有一些议题，然后还有一些权益分配上面，就知道，像一周之后就开始要安排新的内阁。对，就是有的没的嘛，就6000个位置随你插，插到爽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哎，干，刚才被打扰到，干，真的是超吵，小朋友那边吵到他妈录音，一直有那种怪怪的声音一直进去，然后真的是受不了。因为你在录音的时候，你的那个麦克风其实是比较高敏感，你知道吗？就是平常你耳朵可能都没有听那么仔细，然后但是。你的麦克风因为要收音，所以他们就是会去放大各种微小的声音，然后小朋友一直边吵吵吵，干妈吵到整个没办法录。因为你是边录边监听，所以话有任何声音进去，就会非常非常的敏感，很吵哦。对，好，没关系，就讲到这样。对，刚才是我论述啊，就是我自己在看，就是候选人，我是这样子看了、啊。然后我必须说，我觉得赖清德其实不错，就是以前以来，我就觉得说这个政治人物是不错，但是，我觉得需要换一换。对，就是如果他是，如果这次是国民党那换的话，我可能会支持赖清德，我就不会插小柯文哲。对，所以其实政党轮替算是我首要目标，那接下来就是要选国民党还是民众党嘛？对，然后我会觉得其实国民党那一票。政治人物也需要新陈代谢一下，对那些老东西还在上面，我觉得国民党就是永远不太会进步，对他们还是不够贴近人民的声音，还是在玩老一代那种就是宫廷政治，但挺有效的，对，就是对一些中老年人来说其实还不错。然后民众党，我觉得就是太年轻的政党，所以话他其实没什么太多的幕僚，对，就是。可能什么周瑜修啊，什么这种的，好，他幕僚人员他可能需要5个周瑜修，所以的话其实我会觉得说他们在各方面都做得不够仔细跟周延啊，对，所以是好是坏啦，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因为一个政党还没成立太久，我觉得他们还没有被旧的那种政治文化影响，所以目前我觉得还蛮贴近，就是。我心中的国民党 2.0， 哎，不管了，反正就是讲到这样的话，我觉得其实最后的话你就知道那个民调在落后，然后落后的话其实看了这么久的政治，你就知道民调其实挺准的。就是黄珊珊最后再拿出那些侯兰的民调的时候，我其实知道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就问一句话，就是我有几个，他们就原本有点想要投侯友宜的，或者是他们看到凯道之后再转过来的。我就说，如果今天侯友宜差我这一票，然后没选上，我其实不是挺难过的。但如果说是柯文哲差我这一票没选上，我会挺难过的。我会觉得说，哎，没有支持他到底这样子，为了那个就是下架执政党而去牺牲你的理想。不去投你喜欢的人，我会觉得蛮可惜的。后来我就想说，哎，那就算了，反正就是投下去啊。然后反正因为其实造势晚会，我是当一个好玩的去，你知道吗？就是我会觉得造势晚会是一个嘉年华。对，虽然我觉得它不太像那边摆夜市啊，有地摊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挺舒压的，对，就是我应该去过好几场造势，高雄的那种市长造势晚会都去过，梦时代啊，什么有的没的。
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 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赵世荣回头去过梦时代啊，什么有的没的。然后总统大选，小英的那一次，第二次选我应该有去，第一次选好像也有去。对，败选的时候，我记得他第一次输给马英九的时候，那一次我应该还没上来工作。对，反正就是他们能去我就会去啦，因为我会觉得那个可以感受那个气氛真的是还不错。但是这次真的我觉得有点吓到，就是他人有点太多，你知道吗？就是他人多到就是我走到张荣发的那附近他已经先断讯了，就是我跟我朋友约在张荣发的基金会那边，然后晚上那个暗民盟干妈的吵得要死，你知道吗？吵要死，然后又看不到，然后跟朋友约那里，然后就是我明明就已经在他前面，然后回头看了好久，然后就在哦，原来你在那。要不是原本有先约好，看你真的是他妈找不到哎、欸！你真的千万不要跟人家约在造势场合里面，我觉得那比约那个跨年，我觉得还夸张，你知道吗？跨年我觉得手机都不一定会塞爆，你知道吗？而且我觉得跨年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讯号太差，所以大家都会派那个行动基地台还是什么之类的过去。哎、欸，你那个造势是直接讯号传不出去，而且很离谱。其实通常你网络很差没差，但是你电话会打进来，你简讯传得出去，没有是简讯跟电话完全都打不进来，打不出去。然后我老婆就是说，如果你要带小朋友去，因为我就后来就一打二过去嘛。啊，一打二过去的时候就。我的策略是我可能4点多我就先接回家，然后把老二先喂饱、哦、就是让他吃一下粥啊，吃一下副食品啊之类的，然后确认他有没有大便尿尿什么有的没的。然后老大他的特性是他只要坐娃娃车 他就不太会有什么意见，所以我就一个用背的一个用推的，然后我就6点多，然后我胆战心惊的直接冲凯道，然后就觉得他妈的真的是很煎熬，你知道吗？就是你会觉得哇，干这个周五下班的时段冲过去会不会爆啪丢这样子？我都想好一套策略，就是我因为那个活动地点是在中正纪念堂跟台大医院中间的总统府嘛，所以我的决策就是我要坐过站或提早下。但是在前一站就是台北车站那边人也很多，所以我的策略就是我再往后再坐一站，就是中正纪念堂下一站就是东门，我就是坐东门然后往回推去凯道，我发现其实还不错。对，然后因为通常刚下捷运的话就是你可能从家出发一个小时，那你需要一些补给，那你就去捷运站那边帮他们换一下尿布啊，然后喝个水啊什么之类的再推过去。我一推过去，哇，干那不得了，你知道吗？就是我根本连警服门那个圆环我都进不去，很扯。就是我就真的是在后面看荧幕，前面在干嘛都看不到。然后最扯的是，你想要看一下直播到底现在是谁到场，妈的看都看不到，很扯。阿伯出事了，你知道吗？就真的很夸张。然后后来我老婆也来，然后我就退出去那个中正纪念堂后面，我才跟他通上电话约中正纪念堂捷运站出口这样子。那个时候已经快8点，然后就小朋友说很饿啊什么之类，我叫他先吃饼干，他吃了还是说很饿，我们就去黄龙庄吃一吃。啊，吃完之后就我老婆说他还想回去再看一下，他也是支持柯文哲啊，但是他其实没那么狂热，他是会去投票，但是没那么狂热。对，就是。他说他有去过小英的一次造势晚会啊什么之类的。哎，反正就是我们就过去看了一下，然后就会有一些人拿小草给我们啊之类的。然后小朋友就觉得很好玩，他就觉得是很像在看那个打棒球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个人是觉得哇，就是很激情，对，然后支持者也很热情，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感觉，但是 我心中是还蛮笃定，就是不太会赢，但我有几个朋友他们信心满满，然后我就有几个他们说他们很动摇要不要投，我就说就投啊，没差啊，就给他支持一下。对，我觉得那个什么啊，输没有关系，但是气势不能差，你知道吗？就是你气势一差，这个档就挂了。对，那我们还需要这个档，对，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要给他支持一下，让他不要输太多。我心里是这样子想啊。然后有几个朋友他们就是他们投赖清德啊，然后反正我说那就投啊，没差，反正年轻人基本上就是我觉得这次柯赖大概就是7-3了。没有国民党的份啊，对，然后会投的话就是可能爸妈叫，或是就是他们觉得柯不会赢。投出来之后，那天开票其实我就是怎么讲，你知道会落选，然后你也知道票不会多哦，但是你就想看看他到底会输成怎样。对，我目标是我希望他至少可以当个老二，说不定意外赢一下侯友宜这样子。事实证明就是幻想。对，就是国民党还是挺强的。对，然后我会觉得，就是我昨天昨天那个什么，就是我在看那个小牛，就是柯玉安嘛，在那个就是 YouTube 有个频道，他昨天就说如果那个输的话，我们就开频道来那个让大家舔一下伤口之类的，就是让支持者有个宣泄的地方，需要集体治疗这样子，然后就去听一听。干他妈的讲超久，你知道吗？讲到早上6点，从晚上11:30讲到早上6点。我原本那边听一听，因为我是这边做家事听一听之类的，然后反正就是还会讲一些论述啊，有的没的。然后有抖内就会回答问题，讲得很深。讲到2点多，干我直接睡着，然后起，我就干他妈的，怎么还在播？就直接把它关掉。然后隔天就是刚去好市多买东西的时候，就顺便听一下。哦，讲得很深，对，讲得很深，然后就觉得说，接下来的关键应该就是2026，然后就是县市长兼议员的选举嘛，对不对？对啊，就是希望他们是可以再经营好一点啦。对，我会觉得说这次其实我老实讲，我觉得时代力量灭掉蛮可惜的。对，但激进党灭掉我也觉得挺可惜，因为激进党其实我以前有投过2-3次激进党吧，就是2次议员1次政党票。嘿，那有一次我政党票应该是可能是投给绿党，还是然后另外一次好像投给亲民党吧，好像是投给亲民党。我会觉得挺可惜的，因为我觉得会需要一些侧翼的小党，对，就是他们会有一些理念型的政党。然后这次觉得欧巴桑联盟蛮酷的，我以为他们挂了，你知道吗？我早就觉得他们应该会挂，就看这次怎么越来越好。激进党我之前选过2次议员跟1次政党票嘛，我会觉得说他们路线有点越走越偏激，就走的有点太极端了，然后现在大环境又不是那么抗中保台，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是之前抗中保台那个环境，你绿会占优势，然后深绿优势也跟着会拉大，所以的话你就会还有个3%可以拿。现在你看他妈的连欧巴桑联盟都输，你知道吗？真的是很离谱。我觉得也是跟3Q 走了之后也是有很大关系啊，就是他们党的唯一的政治明星嘛，对啊，我会觉得挺可惜的，对，感觉他就是之后会加入民进党，对，然后时代力量就是我们之前也有朋友在那边工作嘛，我觉得这个党可能就是因为你看政党补助款拿不到，就是很吃亏啊，就他们接下来运作肯定是会有一些很难的地方啊，对啊，然后这次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没那么激情，你知道吗？就是我过去我就是觉得很激情，干嘛打倒韩国瑜3小之类，我这就觉得说没差啦，就是顺顺头，你知道吗？就是你也知道，就是选举过完就是激情一天，然后开票完之后大家各自回归生活，然后我也知道就是这种事情可能就是。也不用跟谁去闹翻，对，只是我觉得有些鸡巴毛就是讲的有点太过分，然后我就会直接跟他讲，就是赢了就不要在那边赢话，你知道？ 就我们在看球群组，就是有他妈有一些鸡巴毛那边一直，就是一直那边呛，干妈在呛三小干鸡巴，哦，就这边讲一些很难听的什么有的没的，我就觉得说，就原本我看球的群组是乐天的嘛，然后我还转卫权，那这次不是卫权跟乐天的打总冠军赛嘛？啊，卫权赢了嘛，然后我那转过去，我就干妈的赢得很爽，但我很爽，我也没有去呛他们，因为你就他妈就赢球又不用赢话，你知道吗？就是你都赢了，你还想怎样？对，就是啊，就随你讲没错，但是你不要太扯。对，就是那边人身攻击，或就是把对方粉丝就是当白痴。哎、欸，再怎么白痴也有26%，好不好？四个就有一个，也挺多的。对啊，你们四个也没有说人很多吧？就是那个比例也才差个15%，是在大声个屁。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有什么好求？对，就是。没差，就是理念跟你一样，你就去投嘛啊，反正出来，反正我觉得目前三党不过半，也不太会有什么太夸张的事情发生，太阿爸的事啊，所以太夸张的事通常是第二任才会发生啊，对，就是看他能不能当到第二任的啊，如果当到第二任的话，就是会有一些怪怪的事哈，就是像蔡英文第二任嘛。好，来讲一下美食的部分啊，干又被打断到真的是整个是软掉啊，妈的，反正差不多是要讲那个吃的部分啊。第一天我们去吃那个什么金好家客家菜，就是跟朋友约聚餐，然后就约这一家店，然后这家客家菜我觉得味道还 OK， 我觉得不到特别油腻，然后也不会太重咸，但是好吃的。重点是价钱蛮便宜的，然后它在那个龙江跟南京的交叉附近，哦，生意很好。然后你去的话一定要订定位，这样子，不然的话会很惨。然后星期二就跟朋友吃那个一罐烹哥，就是卖日本料理啊，就林书豪、林书伟他们兄弟也蛮喜欢吃那一家的，味道很不错啊，用料也很实在啊。然后再来就是，去完之后就去拜虎爷，对，就是还蛮需要拜拜的，所以就去拜一下虎爷，然后再来就去吃那个里骨韩式铁板炭火烤肉。哦，这家店它其实是业配，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点意外好吃耶，就是我上网看一下其他人拍的，我其实没什么感觉啊。然后它的位置大概在永春站附近。然后我觉得东西每一样大概都有大概80分以上的水准，然后铜盘烤肉特别好吃，对，然后它的炸鸡我觉得也不错，哎，还有一些就是你基本想得到的嘛，然后就是像什么蒸蛋啊，然后还有一些炸鸡韩式拌饭哦，什么马铃薯炖豆腐，马铃薯汤还是什么？马铃薯排骨啦，跟那个豆腐锅都优秀啦。对，然后啤酒就那样嘛，所以也没什么好说的。然后隔天就是有朋友想要吃那个什么奇味牛肉面哦，就是还问我说哪一家那个榨菜肉是最好吃啊之类的，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们去吃奇味啊。对啊，他吃完也觉得还不错啊，然后卤味当然是重点，也推荐大家一定要去试试看。然后就还有那一天我们选前之夜的时候就去吃黄龙庄，也是蛮特别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造势造一半肚子很饿就去吃，然后吃完就回去嘛。啊，去的时候其实他二楼我其实没去过，就是我通常是中午跟朋友去啊，中午平时中午通常一楼都不太容易坐满。我第一次坐到二楼去，然后生意真的很好。我们8:30去还客满，然后去的时候他就说小笼包、酸辣汤都卖完，然后就点那个小龙蒸饺。靠啊，小龙蒸饺，然后还有那个。它馄饨面算是我觉得也是意外好吃啊，也是推荐给大家。酸辣汤没有卖，很可惜。然后它的虾仁炒饭呢，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哦。以上，然后祝大家就是 上班愉快。哎，接下来就准备又要过年了。对，好像上礼拜再买过年的票，然后这次回去四天，就小年夜、除夕、初一、初二，我很少这么早就回去，我通常是待到初三或初四啊。但这次好像初五就直接开工，所以就当然是不太可能待这么久，而且带两个小朋友，然后在那边干，我老实讲挺无聊的。对，就是你虽然住饭店，但是就是我老实讲，你如果跟你爸妈整天待在一起，你还真的是大眼瞪小眼。然后过年去哪都是人，其实我老实讲，最好的选项就是在台北家里睡觉躺着，睡饱吃吃饱睡，然后出去走一走，好就这样走村，好不要在那边搞东搞西，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他们其实也是初二才开啊，对，通常是休除夕、初一、初二嘛，所以我们回去干他，也只有小年夜，小年夜有些还不开呢，对啊，所以话。除夕、初一、初二是大部分人都会休日子啊，然后你去吃餐厅，有时候也不太好吃，因为他们就拿一些冷冻的，因为那个市场也没开门，他们也拿不到什么新鲜的东西给你吃啊，对啊，搞到最后就看还不如在家爽一下。对，我们这种人其实就是很不喜欢休假，因为我们玩都是那个平日在玩，不太会就是。喜欢六日跟连假跟人家挤啊，要的话可能也是出国，因为出国你农历新年没有人放假，就比较好一点了。啊，就这样，拜拜。